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在中国的北韩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些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这些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他们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遣返的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度人口走私报告说，这些北韩人被中国遣返回国之后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劳动教养甚至是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了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之中提到，很多在中国的北韩国民应当被视为逃避迫害的难民，或者就地认为是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又说，中国强制遣返北韩的国民亦都违反了遵守国际难民和人权法的不驱逐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北韩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北韩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愿意允许北韩难民前往南韩。去年4月13名持合法证件在中国北韩餐厅打工的北韩人成功地逃到去南韩，北韩方面因此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
North Korean refugees who are now, I suspect it's, and I haven't seen the latest numbers.
罗伯特金话，有关北韩难民的问题，他们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中国。有些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些人中国不允许他们离开。这些从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中国和南韩的关系。他又想，目前北韩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南韩一定是非常之困难的，他们会被遣返。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北韩人受到北韩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南韩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万名北韩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远介绍，在中国的北韩劳工的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销售到全世界。高明远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大约有2到3万。关注北韩外劳的活动的人士说，北韩劳工在海外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们的大部分工资需要上交国家，北韩政权从他们身上每年获取20多亿美元的收入。高明远又建议，需要搞清楚哪一些中国企业雇佣了北韩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佣北韩外劳的公司应该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的这个违法的行为。高明远又说，中国工厂雇佣北韩工人不是因为北韩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北韩工人的流动率极低。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a ver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高明远说，北韩工人在3年之内不会去任何的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北韩的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北韩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之差，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和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北韩人愿意去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远说，北韩劳工回国之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反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北韩人。对于如何应对北韩的人权问题，各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南韩外交官认为，在北韩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北韩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南韩外交部北韩人权问题特使李宗芬说，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it threats North Korea's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crimes.
李宗芬说，对于北韩的人权，目前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来到对待，大家必须同时将北韩的人权问题和北韩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的问题、北韩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整体地对待。 不过曾经担任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前澳大利亚大法官迈克尔柯比仍然坚持认为北韩政权在人权问题上面劣迹斑斑，应该追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责任。联合国的报告认为，联合国必须确保追究对在北韩所犯危害人类罪负有重大责任的人的责任。实现这个目的，可以选择的办法包括由安全理事会将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者由联合国成立一个特别法庭。柯比在2014年1月在直接写给金正恩的信里面明确了这个建议，表示安理会可能将会追究包括金正恩本人在内的所有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的责任。有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威胁北韩政权对全面解决朝鲜半岛的复杂问题并没有帮助。柯比3月27号在布鲁金斯学会说，在报告作出结论之后不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些是不能够令人接受的。柯比说，有人说有那种报告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障碍，他理解这种的论点，但是作为一名调查专员，他的工作是查明事实，大家也都这样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达成某种交易，但他不能够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反人类罪必须要受到追究，这些也是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柯比又说，国际法之中的指挥责任原则可以适用于金正恩的情况。他又解释说，如果当权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类的罪行，就未能够执行这个权力，当权者本人也应该对发生的相关罪行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